论主反驳外道所主张的诸法，但由一因所生。从第一个是从诸法是次第生这样的观点给予破斥。那从讲义536页，科判刮胡逼是曰无义力破。那无义力从光界所讲的就是无用，没有作用。好，接着论文提到，又彼自在做大功力，生诸世间得何利益？意思就是说，好，假设好，这个像你外道所主张的，好，自在天升起世间万事万物，请问他得到什么好处呢？好，那第一种假设情况，假设他是为了要让自己欢喜，好，显现自己的能力，让自己欢喜的话，好，论主就讲说，若未发喜生诸世间，假设是自在天为了让自己喜悦而升起这世间万事万物，好，看我们这些友情在那边，好，做为非作歹啊，或者是做好事等等的，好，他因此他感到欢喜，好，说啊，这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由他一人，好，一天，好，所产生的。那这种会代表什么呢？代表慈禧离于方便不发，是则自在于发喜中，既必待于，应非自在。意思就是说，自在天的喜，既然是要那升起世间种种差别，才能够感到欢喜嘛。那么就代表什么呢？自在天他自己这种喜悦的心，并不是由他自己产生的，而是要怎么样？借由升起世间的这种千差万别之后，他才能够发喜，所以代表他自己并不自在，哦，代表他自己并不自在，哦，所以你将他名为自在天，这不合逻辑，哦，一点都名不符实啊，好，那发喜是这种情况，哦，那其他发忧啊，或者发等等情绪，哦，其他种种情绪也应该是如此，哦，因为差别因缘不可得故。好，那接着，哦，第三小科，哦，苦害有情难，哦，论文提到，或若自在生地狱等无量苦聚，逼害有情，未见如斯发生自喜。意思是说，假设自在天升起地狱种种那种刑具来逼恼地狱的友情，逼恼堕落地狱的友情啊，看到那些友情受到种种逼恼，他竟然有这种虐待狂而产生欢喜的话，那论主接着就讲，堕哉，何用此自在为？自在天竟然是为了要逼恼友情，自己令自己欢喜，啊，何苦要崇拜这样的自在天？意思就是说，外道，请问你承不承认有地狱、有恶鬼、有畜生？因为是现实有的，你一定要承认嘛。那既然你说这些一切友情、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由自在天所生的话，那么那些苦难的众生，竟然是由你自在天所生，你为什么还要崇拜喜欢这种虐待苦毒人的，哦，这种天神？好，接着宋祖呢就引了，可能是当时在印度流传的一句偈颂了，一比颂言成为善说，有显力能烧，可谓恒逼害，热食血肉髓，故名鲁达罗。好，那这段颂文呢，可以参考注脚76刮胡一。那鲁达罗的意思，请看到《普光居舍论记》第一大段的倒数第二行，然后他有讲到什么是显，什么是烧，什么是可畏，什么是恒逼害。不好意思，我漏掉一个力。 人为显恶事称为显，那割截众生称为利，人烧众生名为烧，现可畏生名可畏，恒以苦去逼害有情，名恒逼害。这是在解释颂文，有显利能烧，可畏恒逼害，乃至还有食众生的血肉髓，这样称为鲁达罗。那鲁达罗汉文的意思就是曝恶的意思，那这个是当时可能有印度称为大自在天的一个别名。那么普光呢接着说明说，大自在天总共当时流传有千名，那现今为存六十名，那鲁达罗即是一名。好，所以世亲论祖这边引了这句偈颂，就讲说哈哈，你的自在天呢又被世人称为鲁达罗，他竟是做这种伤天害理之事，那你竟然还崇拜他，实在是没有道理。好，那么在普光论记的第二节呢又有提到，因为自在天是当时印度土卫外道所崇奉的，他们又认为自在天也有三身，有法身、受用身以及还有化身。那么以下这些内容当然都还是在说明自在天随行六道等等，然后他有种种逼恼众生的这种行为。好，那以上呢这一小段论文就是在说明，从主张由自在天一因生世间万事万物是不合逻辑道理，因为是毫无义利可言，没有任何好处啦。好，那接着从讲义536到537呢，是论主从第三点，也就是所谓的唯世间这个角度来反驳外道的主张。好，那讲义536最后一行论文提到说，又若信受一切世间为自在天一因所起。好，接着讲义537，如果主张世间万事万物但由自在天这一因就能引生的话，则为非诽谤现见世间所于因缘人工等事。意思就是说，我们世所现见，比如说这支笔要生成是需要有很多人设计，那有工匠等等去取它的材料来去做出来的，那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如此，因此呢跟大家所现见的情况是相违背的。好，那科判小溪，若言自在待于因缘助发功能方成因则，但是彭敬自在天言离所于因缘不见别用故，或比自在要于因缘助方人生因非自在。好，那这一段文跟讲义上一段就是由次第诸法由次第生的这一段 有点关联啦，意思就是说，如果外道你主张自在天仍然还要凭借着其他的种种条件的助发，那么才能去造就万事万物的话，意思就是说，好，假设外道为了躲避上一段上一行论主所讲的因为世间现界还有其他的种种人事物才能去成就某些结果嘛，所以外道接着就主张说，好，世间的种种成果的展现除了有自在天之外，还有你们所现见的种种人事物的条件加进来，那自在天呢是你们不知道的，我有我徒会外道特别帮你们点醒， 就是这种意思啦。所以这边的待于因缘就是上论文上一行的世间所于因缘能功等事。好，那么论主说，好，假设是外道你这样主张的话，那么代表什么呢？代表你外道只是基于因为彭敬自在天所讲的。为什么呢？因为世间种种成果的展现离开了大家所现见的这些人工等事，那么你把自在天加进来其实没有特殊的作用。意思就是说，举个例子，假设这一块布的生成借由设计者的设计加上织布者等等，当然还有可能还有它原料的来源等等，这些人士加工用型就可以成就这个布嘛。那么外道你主张说，哦，除了你们现见的这些条件之外，其实还有你们不知道的自在天。那论主这边就讲说，但是呢，扣掉自在天这块布能不能生成？可以啊，对不对？可以，因为世间现见就是由种种人工等事以及它的原物料来产生这块布。那有没有加进自在天，其实对这块布的生成都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即使没有自在天，这块布还是可以出现嘛。所以论主才会讲说，世间成果的展现离开了大家所现见的所于因缘之外，有没有自在天，其实加进自在天也没有特殊的一个作用，所以说不见别用。世间成果的展现如果离开了这些人工等事的话，有自在天没有自在天都不会有任何影响。这是第一小段。接着论主讲说，或比自在还要借由其他的众因缘来铸成，才能够升起世间果法。那么就代表什么？你所谓的自在并不是真正的自在，因为他还要凭借着别人嘛。既然还要凭借着别人，你怎么可以称为他是自在呢？怎么可以把它名为是自在的天呢？好，那么跌转寂魄还有另外一小段，就是若执初起自在为因，于后续生待于因者。意思是说，某一果法出现起的时候是只有借由自在一因，但是之后接续的引申，那么是有其他的条件加进来。假设这种情形外道这样的主张，那么代表什么呢？则初所起不待于因，因无始成犹如自在。意思是说，如果外道现在主张说，某一个果法的生成一开始最初是由自在天一因升起，但是之后第二刹那、第三刹那、第四刹那等等，才这个果法的呈现呢，在第一刹那之后的时间点，有其他的种种因缘加进来。那么论主讲说，那么在第一刹那这个果法，它既然只由单一的条件而升起，那也就代表这一刹那的果法它跟自在天是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它不需要带其他的因缘嘛，对不对？它只有单一的因缘，就是第一刹那最一开始升起的果法，就是论文所讲的初起的法啦，初所升起的法是以自在天为因。那之后第二刹那、第三刹那 等等，之后所接续升起的法才需要凭借的其他的条件。那么也就代表最一开始所升起的这个国法，它不需要带其他的条件，它只需要借由自在的话，那也就代表它跟自在几乎有同等的地位，因为它只凭借的单一因嘛，它不需要凭借的其他因，那也就代表自在天如你外道主张的，它也不需要凭借其他的条件嘛，对不对？那么因此论主才会讲说，初所起的这个国法也应该犹如自在一样，它几乎是不用凭借的其他的条件就能够存在。但是外道会认为说，世间上有任何一种法是跟自在天一样吗？当然外道不主张这样嘛，他认为自在天土会外道啦，认为自在天就是最高的一种存在，他当然不会承认这种情况。好，那么接着科判西所谓的类破，就是说犹如以上的论文从三个角度来反驳土会外道所执，世间万物唯独以自在天一因所生。那同样的，不管是圣论或数论，主张世间万物由我或者是由圣性等等一因所生，他破斥的道理都如同前文所讲的一样。那因此论主呢就不再详细的广破了。好，那最后就总结，故无有法为一因生。那最后说明，其哉世间不修圣慧，如与禽兽两主可悲，比比身中别别造业，自受一手即适用果，而忘记有自在等因。那当然这个论主骂人，他骂人带有技巧啦，他可能不像我们现在的粗俗的人是用脏话骂，他这边就讲说啊，你没有好好的修习这种殊胜的智慧，那就好像那些阿狗阿猫一样，实在有点可悲啦。明明是你所承受的一手果等等，明明是由你自己自作自受的，那你却没有看清楚这样的一种事实，而说哦，我所承受的种种结果是由自在天等所造成的。那么论主说这个是虚妄的一种错执啊。好，那以上这个段落虽然是当时世亲论主基于时空上的理由来反驳外道的思想，但是就我们来讲的话，以我们现今来讲，我们其实也可以借由这段论来好好的反思啦。尤其是当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成就某一法，或者是说这个法会的成功圆满，那并不是由单一的，比如说并不是只有讲师或者是由主办单位等等就能够去完成的，而是由众缘和合。就像我们也听过，常常也有人讲，即使是一个小螺丝帽，它在一台机器里面也有举足轻重的一种功效，少了这颗螺丝帽可能就会引发无法预测的不好的后果。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妄自菲薄，可能想说啊，我可能好像只是来发个心，可能来清理什么的，但是其实每一个人做每一样事，在这个世间都有意想不到的影响力。那当然不用妄自菲薄，我们也不用太过抬高自己的身价，讲说哦，我是大功德主，这个法会如果我没有来的话可能没办法完成。那有时候我们也应该想， 光有大功德主，但是没有其他人，也许法会没办法完成。就像假设光有讲师，没有其他人，我又不是道生大师，讲法时头还会点头，我讲法可能如果没有需求的这种听众大家的话，可能这个课也开不成。好，那接着论主就说明了，且止破邪，应辨正义。前言语法有二原生，这边的语法是指不相应行还有色法，借由因缘还有真上缘。前言是指在讲义，如果以颂文的话是在讲义的五三零页，那长行的解释是在五三二页。好，那请翻到五三八页。语法是指因为语法里面有包含色法，所以接着论文就讨论了于中云何大种所造自他相望互为因缘。大种是指人造的四大种，那所造是指借由四大种所造的种种色法。那自他相望的意思是说，大种对大种，大种或者是所造对所造，这个都是同一类，所以称为自。那他的意思是指大种对所造，或者是所造对于大种，那这个是他。那因此呢，大种所造这样的两法合起来就有四种情况，那么来去探究他的因缘。好，接着颂曰：大为大恶因，为所造五种，造为造三种，为大为因。好，那这是分别根品的第66颂。意思是说，大种对于大种是从两种因来谈，那大种对于所造色有五种因。好，那所造色对于所造色有三种因，那所造色对于大种只有从一种因。好，那接着论文就个别解释这四句偈颂。请看到刮胡一以下的论文：初言大为大恶因者，是诸大种更互相望，但为具有同类因。就是四大种，比如说地大种对于水火风，那乃至于其他的配对也是如此，那彼此都是四大种，那只有具有因或者是同类因，那没有其他的。当然能作因是一定有啦，所以能作因不谈，因为能作因范围太广，所以在谈六因中能作因常常被忽略了。那这边说但为具有同类，不是说没有能作啦，因为能作因是遍于一切法都有，所以就是省略不谈，只谈比较 不容易厘清的。好，那接着科判刮胡二：大于所造，大是指四大种，四大种对于所造色，四大种作为因，所造色是作为所生的果法。大种对于所造色是从五种因来谈。大种是哪五种因呢？请看到讲义五三九。这边的五音很特别，不是前文六音中所出现的名相。这边的五音是指声、衣、地、持、养，声音、衣音、力音、持音还有养音，这五音的差别。如是五音，但是能作音之差别，也就是名相虽有 五种，但是呢都包含在能作音之中。好，那接着论文就举例来说明，这称为这五音的，就是大种对于所造色称为这五音是从什么角度。那从彼起故说为声音，意思是主持是所造色，所造色从 人造的四大种而生起，所以将四大种称为声音。好，那声以随逐大种转故，如医师等说为医音。就是所造色生起之后，那所造色随逐于四大种而转，这边的转还是升起的意思。那就好像弟子依附着老师师长一样，所以称为依因。好，接着第三，那么由于四大种可以任持所照射的缘故，就好像墙壁可以直持的画一样，所以称为立因。所以称为立因。好，那么在顺证理论呢，它的举例是用地磁物了，大家可以看注脚八十七刮胡二的第四个论，第四个论，证理论云：言立因者，能任持故，如地磁物。那么不管是有情无情，是立于地面之上嘛，那由地来去支持这个万事万物，所以称为立因。好，那接着第四种是持因，是说不断因故说为持因。那这边的持跟刚才的能任持又不一样。如果参考顺证理论的说明，就是请看注脚八十七刮胡二，这个刚才如地持物的下一段，正理论云：为持因者，有彼立持令不断故，如实持命。这边的有彼的彼是指四大种，所造色借由四大种来支持，令它不会断灭，就好像饮食来支持有情的生命一样。那从这个角度，从四大种可以让所造色不会断灭这样的角度，称四大种作为持因。好，据说论文说第五种是养因，是增长因故。那同样请参考顺证理论讲的，言养因者，能长彼故，那犹如树根随所握论。好，那就是借由四大种，四大种就好像水一样，那树根就好像所造色一样，那借由四大种能够去长养所造色，能够去长养所造色。好，所以将四大种称为养因。好，那接着法宝的论述就有讲说，欲知五音利用不同，因观五欲，声音就好像是母生子，一音如弟子医师，立音如地持物，持音如石持命，养音如水路论树根。那对于据社论文讲到的最后一行，如是则显大与所造为起变持助长因性，那个别对应的是五因。在这五种中，第二种比较难理解，这边的变在真谛三藏的翻译翻成变异。那为什么称为变呢？同样请参考法宝具色论述的倒数第二段，就是有看到那个论的最后一个论啊的第二行，母能其子，这个是声音嘛。那为什么称为医音？刚才举的例子是弟子医子老师，对不对？那这边讲的是师能变弟子，这边的变当然是说有点像师父引进弟子去医持的老师，那么 老师可以怎么样？师长可以教导弟子，让弟子可以真善，这个称为辩啊。好，那地持万物，这个是利因，时能令有情命得住，这个是持因，那水令树得长养，这个是养因。好，那顺证理论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除了上面一段文之外，它有第二种，就是将四大对于这五音有不同的一种配应的方式了。那么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参考，就是水配合的一音，更正，火配合的一音，乃至于风配合的阳音，这个是从偏重上的不同所做的说明。好，那接着请翻页。那么前两段呢是大种对大种以及大种对所造色，各有二因或者是五因来谈。那接着是从所造色是因，那么所生的果法是所造色还有大种，这样的角度来谈。讲义的540页论文提到，诸所造色自互相望，容有三因，所谓具有因、同类因、异熟因，也就是所造色又生起所造色，这种情况可能，容的意思是可能啊，可能允许有三种因，也就是说这三种因不一定一定全部都有，但是最多可能有这三种情况，就是所造色作为具有因、作为同类因或异熟因而生起所造色。那因为能作因都是一定有，所以同样的就不算在内的。好，那所造色作为具有因来生起所造色的情况是什么呢？是在随心转的生与恶业。因为所谓的随心转的生与恶业，这在第十四份讲义的432页到434页，也就是注脚的88有列出来，随心转的生与恶业只有两种律仪，就是净律律仪还有无漏律仪，这两种无表色它是随心转法。所以除了这两种净律律仪或无表律仪的生与恶业是所谓的有所造色生所造色之外，其他的所造色没有具有因这种关系哦，只有随心转的所造色才有具有因的关系。好，那如果是同类因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前一刹那的所造色生于后一刹那同类的所造色，那么这样就是同类因的关系。好，那如果是异熟因的关系是什么呢？生与业去感召，当然是善或不善的生与业了，善有漏的或者是不善的生与业去感召异熟果报的前五根，异熟的眼耳鼻舌身这五根这样的果，那这个就是借由生与的所造色感召异熟果报，这就是异熟因果的关系。好，那当然以有部来讲，生业它的法体是形色，语业它的法体是声，声音的声，所以形色跟声作为声与恶业的体性，那因此生与恶业它是所造色，这个是先前在戒品有提到的。好，那接着最后一小段，所造色对于四大种所造色只能称为一因，就是一熟因，那同样是以生业或语业感召一熟的四大种。 当然其实是说以身与恶业感召一手的前五根啊，但是一手的前五根它组成的元素是什么？还是四大种嘛。所以站在这个角度，当然也就是借由所造的身与恶业感召一手的四大种。好，那接着最后补充一小点，就是注脚九十，在大毗婆沙论普光的俱舍论记有两处提到说大毗婆沙论有谈到十因，那就我目前所认知的所谓的十因应该就是六因，六因将人作因又拆成五种，拆成五种就是身衣力持养，就是把六因中的能作因开演成五种，那加上前五因，那总共就有十种因了。好，那以上是第十五份讲义的内容。那么今天有请大家带第十六份讲义来，如果有带来的话，想算是出寒假作业吧，给大家了。意思就是说，因为第十六份讲义的内容稍微比较特别一点，所以在下一期，也就是3月8号，下一期在说明第十六份的内容，基本上我不会按照整个顺序这样讲完，而是会用对照的方式。那为什么要用对照的方式呢？因为这份讲义谈诸心相生，那么论文先谈将三界还有学无学分成十二心，那在第二段论文的地方又将这十二心细分成二十心，细分成二十心。那我举一个例子来做说明，请大家翻到讲义的542页。542页，542页有提到说欲界系的心分成善懒还有无忌，那么在欲界的善心中它能生九种心，就是下一刹那接续着有九种心可能可以现起。那这九种心中最后的两种，请看到讲义543页，就是学心或无学心嘛，对不对？那么什么情况欲界的善心下一刹那会升起有学心或无学心呢？是在入观的时候，也就是有学圣者或无学圣者，假设他是处于欲界，处于欲界的有情，活在欲界的有情，那么他要进入四谛十六行观的时候，他是先从欲界的善心进入到学心或者是无学心这种情况，所以论文说未入观时，这边的观就是指十六行四谛十六行的这种圣谛观。好，那假设讲完这一段之后，我会连续带到下一段文是在哪里呢？请大家翻到讲义的547页，前面那一段文是从欲界善心升起有学心或无学心，对不对？相对而言，反而言之，反过来讲，请看到547的科判D，二无漏心相生的内容。第一，论文的第一行，学心从四种无间而生，那么第一种就是同样是学心，第二种是什么？三界善，对不对？三界善也就包含了什么？欲界善心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在讲课的时候，前面有提到欲界善心能够升起有学心，我就会请大家去对应。反而言之，从有 有学心它是从哪些心可以升起，那对应的论文就是讲义的五四七页的这一段文。好，那当然有学心是如此，无学心也是如此。如大家看到科判寡妇 B， 无学心它是从五种心无间而生，五种心里面一至三里面就有三界善心，那当然就包含了欲界善心了，对不对？好，那这是第一小段的对照，但是还有第二段的对照。第二段的对照是什么呢？因为如刚才所讲的，十二种心细分又可以分成二十种，欲界善心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深得善，一种是加行善。好，所以请大家翻到讲义的550页，550页论文的第一行是欲界的加行善心，内文上就提到欲界加行善心可以生次第所生起的，内文也就包含什么学心跟无学心，对不对？第九跟第十项。那么在因为前面的段落，就是十二心相生的段落，论主已经提原因了，已经提到说在入观的时候欲界的善心可以升起学心或无学心，所以在这一段文，也就是二十心相生的这一段文，论主就不讲原因了。那因此呢，就是课程在说明的时候，我就会同时带到现在这一段文，让大家去对应说前文所讲的欲界善心升起有学或无学心，所指的有欲界的加行善心。但是刚才我们有提到嘛，欲界的善心有分成两种，对不对？前文只有单单的提到说欲界善心升起有学无学，那么我就会问说，请问那欲界的深得善心可不可以升起有学心或无学心？那你们就要跟我回答不行。为什么？因为在论文，就是同样讲义的550页，论文没有欲界的深得善心能生什么九种心，九种心里面请问有包含有学心跟无学心吗？是没有的。所以在讲课说明的时候，就是从这两大段的对照，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前面的十二心说到欲界善心升起有学心或无学心，更精准的来讲是指欲界的什么加行善心。也就是说我们从逻辑上来讲，我们要进入圣观一定必须要什么加功用行才可以入圣观嘛，你不可能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入圣观，所以即使是善心来引发有学或无学，必然是什么？必然是从欲界的加行善来进入有学心或无学心。那当然反而言之，在二十心相生中的有学无学，他也会提到说是从三界的加行善所生的。那么所以总而言之，在对应一段文的时候，讲到能生也就会对应到另外一段的什么所生，是从哪里而生啊？也就是说，意思就是说 我用代号来做说明，在前面我们看到从 A 生 B， 对不对？那对应的就会后文就会提到 B 是从哪里而生，就会谈到是从 A 而生。那这边是十二心又比较简要的，后面又把 A 又开演成什么 A1 A2。 那我们在课程对照的时候，就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向，让大家在同一时间可以比较清楚的厘清。论主是依照的 入圣官，或者是出官，或者是在投胎，或者是在入定等等种种情况，来谈这三界有漏无漏心相生的内容。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会照着论文次第讲，因为照着论文次第讲，其实它没有太深的逻辑。可是当照着论文次第讲完之后，你们大概也不知道讲什么，因为 只是在讲 A 生 B B 生 A、哦、就这样讲完，可能你们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那因此我的想法就是说，在一小段文来去说明彼此相生是基于什么样的立场、哦、比如说刚才讲的是借由入观的时候欲界加行善才能引生有学心，那么我们有一个完整的理解，那看完这一份讲义才会比较清楚。好，所以总而言之，在下一期3月8号的课程会以这种前后对照的方式做说明。那因此我可能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以我自己来讲，我在阅读的时候我就把它拆成两份，十二心是作为一份，那二十心作为下一份，那在翻阅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对照。那当然拆成两份的前提之下，请大家讲义不要弄丢其中一份，不然又会很惨。 好，那当然如果有兴趣的齁，有兴趣的法友可以在利用空余的时间可以自行做对照。那么在下一期讲课的时候，当然我翻阅的速度会放慢，然后会让大家能够跟得上，但是如果可以先行去温习的话，去预习啦，应该说预习，先预习的话，那么在课程中呢才比较不会有手足无措的情况。好，那么这一期的课程就到此。那最后回向。